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我们更关注你的属灵光景。尤其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生活当中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信主。最近我素琴在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说是信耶稣，但是对所相信的这位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举个例子来说吧，在生活里面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之后呢，心里面就存着一些恐惧的心，特别是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话，就觉得这是神的惩罚。其实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神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诗篇103篇第8到11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那我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断地去经历神。当你去经历神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就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知道他是美善的，而我们的神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事正直的人。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人呢，常常善忘。我们是在生命当中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但是呢，也是很快就忘记神奇妙的作为。那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跟弟兄姊妹互相的勉励，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神，我们第一个要求告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去面对困难，而不是立刻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去操练，让我们不断的去依靠神。那讲到辅导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想借助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电话的时段。礼拜三呢，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是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浙江的郑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郑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现在遇到了几个情况嘛，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相处了一年了，
嗯，
然后我见过对方的父母，对方也见过我的父母，然后就是现在对方的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商量双方家长见个面，商量一下订婚之类的事情嘛，
嗯，
但是我现在的主要在信仰方面哦，
嗯，
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信的，然后我现在找的对象跟他家里人也是不信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有点迷茫了呢。
你说你的爸爸妈妈不信主，对不对？
对。
男朋友的父母也不信主。
对，我男朋友也不信的。
好，你信主信了多久啊？
我啊，
嗯，
我信了十几年吧。
哦，
我是跟朋友信的基督教，中间我自己也是断断续续，后面是近几年才就是真正的那个越来越信的。
好，这几年你才好好的信耶稣。那你知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吧？
这个知道，就之前想法也比较天真嘛，
嗯，
就觉得可能就是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能够慢慢对我带入教会，但是感觉结果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交往了一年，那你对你的男朋友的认识有多少？
他的人是挺好的，目前了解过来。就觉得，我就觉得人好，
他的好法
的就
你具体的跟我讲，他的好法是什么？
就是感觉人品啊，对人啊都挺好的，也人也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目前了解过，
他的品格好，能够举个例子来说吗？
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去吃东西嘛，我们跟那个服务员说，我说这个东西不要太辣，后面他那个菜端上来是比较辣的，
嗯。
然后就是，然后我当时会觉得，哎，我们明明都说了不要太辣，结果又那么辣。
嗯、
然后我男朋友他就会说，那算了，没关系，他就这么。
嗯，所以这就是好的地方吗？
然后主要是对我呢，反正我主要是每次问他，就是有事情啊，他都会帮我的，就是感觉
好，
就是，
这种好，结了婚以后也是这样的话，你觉得还是好吗？
所以说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我问你哈，你们两个出去吃饭，现在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提出要求，服务员没有做到，那其实你可以跟服务员讲，就是说你不应该做这么辣的，但是你的男朋友就觉得不用说了，算了算了，对不对？那你就觉得他的心地很善良，你很欣赏他，但是这件事情等你结了婚以后再发生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人很好吗？
就是觉得他很多事情不会去计较什么的。
哦，所以我要问你的是，将来结了婚他也是这样的不跟别人计较的时候，你还会欣赏他吗？
我这个问题目前都没考虑那么多。
你要考虑的，因为这是婚姻大事嘛，太多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婚前认为好的，结了婚以后你就承受不了了，就觉得他一直帮着别人，怕惹事儿，所以什么就是算了算了。那个时候
可能我表达有点误，他的意思不是说算了怎么回事，他就说他的可能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菜都已经现在都已经做了嘛，他说你就可以跟他说一下，但是就是说也不用说太麻烦，要别人重新炒一盘这样。
对，我知道，所以这样的事情等以后结了婚以后一次两次再出现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很好吗？
目前觉得应该会吧。
嗯，好，其实我要跟你说，这个跟品格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你们之间的相处一年里面，你认为当你们走进婚姻，他不信，你是信的，他愿意慢慢的去接受你的信仰吗？
信仰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说好了，就是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他说他跟他家里人都不会干涉我。
哦，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结婚之前都会这样说的。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为什么现在心里面有一些纠结呢？心中不踏实呢？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主要是考虑到 就是自己在信仰的道路上本身就是比较软弱的，就是没有那么刚强。
嗯，
然后我就是
怕随着他了，对不对？
就啊，
到时候就怕随着他了。
对，到时候就怕，因为身边如果说有人一起去教会的话，大家都去了；如果说他们都不去的话，可能我自己也会慢慢冷心，就是冷下来。
嗯、
我觉得，
男朋友。你跟他在一年的交往当中，你们对将来的婚姻有讨论是不是？
大概说了一下。
这个不要说大概，现在实际要面临这个谈论婚嫁了，因为双方父母都见面了嘛。你知道男朋友对婚姻的？
就是打算双方父母见面。
哦，打算。
我见过他的父母，他也见过我的父母。
好，那我想知道你男朋友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他的婚姻观是什么呢？
就是平平淡淡。
什么叫做平平淡淡呢？
就是、
你们在婚姻生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面对？好，现在没有结婚，所以还不知道。在这一年的交往里面，你们有吵架过吗？
很少。
如果吵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处理啊？
吵架的话，基本上就是他会跟我说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嘛。然后就是帮我，就是如果说我哪个方面错了，他会跟我指出来，
嗯，
然后跟我说一下，
嗯、
然后他错了，他也会就是会承认的那一种，
嗯，他也会承认自己的错，他会跟你道歉吗？
会的。
好，你生气了不开心了，他会哄你吗？
那也会的。
嗯，那很好。那你现在纠结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他不信主，是不是？
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我都自己跑到上帝的前面去了，就是因为我有时候祷告我还是不太明白上帝的旨意嘛。
嗯，太好了，我觉得听到你讲这句话我就非常的开心。姐妹啊，相处了一年不代表你对他的认识有特别的全面，我觉得还需要相处一段时间，更多的去认识。如果真的是你将来的另外一半的话，我常常说时间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他真正的爱你，你也爱他，我给你一个挑战吧。曾经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当她认识了一个不信主的男朋友的时候，她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她就在神面前祷告，她说，神啊，你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让我在我们结婚之前让我的男朋友能够信主，这是她唯一的一个要求。真的，当他们要走进婚姻的时候，他的男朋友信主了，也就是说对方也肯信靠主，你们都是信主的儿女，在主里面主持婚姻，进行这个婚姻，建立家庭。因为一个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对婚姻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亲，他要离开他的父母亲，原生家庭，你们两个人成立家庭。这个不是只是身体上面的离开，思想、独立能力、经济来源都要离开，你明白吗？
就是说到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对方说就是结婚后啊要跟父母一起住嘛，就是那个目前那个房子是比较小的，就是我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小，然后你说我说跟他结婚之后搬，就是马上搬出去住也不好，你说让对方父母出去住也不好，所以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到现在目前来说，各方面你还没有预备好，你明白吗？你没有，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对方父母目前了解过来也是挺好的，我觉得。住在一起吗？
你见过他的父母多少次？
如果说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也就觉得不会想那么多。
这个姊妹啊，因为你现在只是见过他的父母亲，你没有跟他们直接生活过，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很多的东西你不能以目前认为这样将来就会有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哈，郑姊妹啊，你跟他只认识了一年，你们稍微停一停，不要急，再处一段时间。对于将来面临婚姻的问题，大家都讲的，两个人都认同了，那个时候再 让两家双方父母见面，再去讨论婚嫁的问题？
现在就是对方的父母嘛，已经提过很多次了，说要跟我父母见一下面。
所以现在是你结婚呢，还是你因为别人的缘故而结婚呢？前面我刚才听了两个电话，姊妹啊，都是因为在婚前没有好好的去预备准备认识对方。前面的两个听众现在进入婚姻十多年以后都想离婚了，你明白吗？
大概能明白。我
不是要说大概能明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婚前的时候呢，一股脑的就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没问题。婚前的好我就说了，在婚后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会认为会好吗？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好了，它的好处就变成它的缺点了。所以你要还要全面的去好好的思考。你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怕走在神的前面，你的确现在是走在神的前面，对方也没信主，对不对？你祷告嘛，
对，
求神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男朋友带到主的面前呢？如果你们两个人都信靠主，有一个共同的圣经里面的婚姻观，这个也不代表说结婚以后没问题，只是因为你们信靠主，结了婚以后有问题的时候，你们会降服在圣经里面，降服在主的面前，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所以我再次的鼓励你，不要急，慢慢来，好不好？
哦，好的，谢谢。
嗯。
风风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
云南的杜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兴国。
啊，你好啊，杜弟兄。是。
好久。
没有联系了，对不对？
我觉得接到你们电话都很惭愧。
哎呀，不要这么说。
然后又退回去了。
你说退回去的意思是什么？
又去犯罪了。
哦。就是说，你之前在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上一直困扰你，对不对？
是的。
我可以问一下你上一次跟我交流是什么时候吗？
可能是去年的，我时间记不得了。中途期间我也经历了就是换工作呀、辞职啊这些，反正各种方面影响的一些，就是情绪不稳定。
那我觉得呢，其实你自己已经知道同性恋对你来说是犯罪的行为，这个本身也是犯罪，因为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你知道他是给你带来这个罪恶，所以你愿意脱离，愿意不再在这一方面得罪神。但是这一次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呢，你就说你又软弱了，又犯罪了，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呢，云南的杜弟兄，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因为自己跌倒了而就放弃，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意念。撒旦魔鬼攻击我们呢，就是这样攻击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你看吧， 你又跌倒了吧，你又不行了吧。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而自己放弃的话，就是真的是上当了，明白吗？
明白。
反而是自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除了认罪悔改之外呢，要想想为什么这一次自己决定不再犯罪了但是又跌倒了呢？你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
嗯，就是原因就是可能教会支持的就是不够嘛，然后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话说，说不出，别人听不懂，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就会只会去找这种同窗的这种同才的，然后但是他们的错误的价值观又是让我就是心里头是不接受的，所以就是很纠结。
所以你觉得只有找他们的时候你才能够好像是找到了明白你的人吗？
表面上是，但是其实上都是错误的。
对对。
就是这一次的体验是很不好。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上帝在阻止了吧。反正都不顺利。
是。
就感觉内疚感是很多的，但是却身体就是心理身体都是会受到这种控制，就是没办法脱离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分析到底是什么事情造成你再去找他们。你刚才说教会的支持不够，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我主动和牧师讲出来了，然后他们应该也知道，就是重视了。之前是不敢说。
所以之前教会的牧者不知道啊？
之前只有一位知道，然后还有几个同工知道，但是呢他们没有把它作为一种讲道把它讲出来，就是没有把它重视起来。
就是他们没有跟进，没有人陪伴你。比如说当你在这一方面软弱的时候，可以立刻找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同路人去跟你一起守望啊，陪伴你。他们没有做这一方面，对不对？
对，他们没有这些经验。
但是这一次你主动的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明白要陪着你了。
对。
很好。那你肯主动的告诉你的传道人，这个呢我真的是非常欣赏，而且呢这个也是突破你不再就是避免下一次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啊，你知道吗？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知道的弟兄姐妹都接纳你，对不对？
我告诉他们的，他们都接纳的。
那太好了。我觉得有这样的传道人和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接纳你，愿意陪伴你，愿意为你守望祷告，这是最大最大的恩典。因为圣经里面也常常说我们要与拿清心祷告的人一起祷告嘛。杜弟兄，上一次是去年来电话，你为同性恋的问题纠结，你这个问题困扰你了多久啊？
我从那个18岁吧。就是懂得这是同性恋的，因为我小时候是被性侵过嘛。
是，
就是我小时候不懂得这是什么，但是知道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但是真正明白的是19、18这个，就是已经成熟的，已经懂事的这个时候，就一直困扰。
我是这样看的，杜弟兄，你现在信了主，而且你也知道这是一个罪，不应该再继续着这样犯这样的罪，愿意脱离这样的罪。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这样的心智，另外你要好好的依靠神，因为唯有神才能够让撒旦魔鬼不再让你陷入这样的困境里面。 如果你离开神的时候呢，撒旦就立刻找空子来攻击你、
嗯、
啊，让你软弱，可能很多很多的借口、嗯、像你所说的换了工作啊，有压力啊，支持者不够啊，这些呢都是可能撒旦会给你一些借口，然后呢你就会再犯罪。所以我真的是要再次的鼓励你，就是说你不可以离开神，明白吗？
嗯，
你不可以离开神、嗯、只要你愿意靠着神的话，你一定可以从这当中走出来。那我反而是鼓励你，你除了告诉传道人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惑，你的难处，你的软弱，你的跌倒之外呢，我希望你们教会的传道人能够真正的帮助你做一个这个内在医治的祷告，因为你是从小被别人侵犯了，对不对？
嗯，
对
嗯。
所以他若是可以的话，能够就是帮助你从小的时候的侵犯开始，就带领你能够做一个医治的祷告，然后呢陪着你守望，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完全的得到释放。我之前也跟你说了，杜弟兄，其实有这个困惑的人不止你一个人，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我们空中辅导曾经也帮助过了一位弟兄，差不多5年多的时间一直陪伴他，5年以后他走出来了。在这5年当中也是起起伏伏好一阵子，然后呢又不好，再次的好起来，又跌倒，但是呢他没有放弃、
嗯、
他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神更没有放弃他的时候，他就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嗯，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鼓励你，就是说你绝对不可以放弃，明白吗？
嗯，就是对，就是师母说的魔鬼撒旦的谎言很多、
嗯、对呀、
啊、就像之前不是很爱关注你们嘛，后来就不想关注你们，是听到说因为说这边教义不符合，就是、
嗯，
不符合那个浸信会，就是改革宗浸信会的教义嘛。
嗯，
然后我就对良友这边就产生一些，就怕是不是那种不是纯正教义，所以就不联系了。
哦、嗯，
这边教义是什么样的教义？
你说我们良友电台吗？
对，是的。
那个杜弟兄啊，我们良友电台的历史在国内已经有69年了，今年是70年的历史。如果良友电台的信仰不纯正的话，能不能够维持这么久呢？
嗯，不能。
不能吧，对不对？
嗯嗯。
我们是只传讲圣经，高举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在内地传道人的信仰参差不齐，所以我们有这个负担，借助良友电台把纯正的信仰想带给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就这样不断的传福音，传了70年了，今年是良友电台70周年。所以杜弟兄啊，你不要怀疑，刚才你也说了、
嗯、
撒旦会用不同的谎言，对不对，来迷惑你的。为什么呢？当你专心的去听良友电台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会扎实，你的信仰就有根基，你的信仰就会有神的话在心中。所以当你的灵命长进的时候，撒旦容不容易攻击你啊？
不容易了。
对呀、啊、他就不容易攻击你了，因为你有判断的能力了。但是现在他让你怀疑良友电台的话，你的信仰就是不清不楚的啦，对不对？
嗯，
对呀、啊、那个时候你没有判断的能力的时候，很容易跌倒啊，对不对？
嗯，对。
嗯，所以杜弟兄，我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吧。良友电台不单单有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空中辅导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信仰生活化， 在生活里面怎么活出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的，就是让我们的听众的信仰根基能够扎实。所以你在网上去听一听不同的节目，我真的是希望你的灵命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当你真正的跟神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心中有神的道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被迷惑被跌倒，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们
我还有一个
所以
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理发店里，就是洗头，帮他们洗头，就是经常会接触到男客人，就是如果是试探的那种就很多，因为我们还有按摩，洗头的时候要帮他们按摩嘛。
你帮他按摩头是不是？
对，还有手啊背啊，就是在以往的话会因为工作很枯燥也很累嘛，就会有一些试探，但是后来认识到这是罪的时候就会那个调整，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那些人会来，就是以前在最终的认识的那些人，但是老板的话他肯定是要让你服务好每一个客人嘛，
对，
那些人来的话我又想逃跑，我又不敢和老板说，我们老板也是基督徒的，也是一个教会的，但是好像我觉得和他只是员工和老板的关系，不想走太近，所以有些话也不能和他说太多，这种遇到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呢，你要为每一天所遇到的顾客祷告，就是说我再次的说，当你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你的心因着神的话，因着靠着神有这个力量，你就能够去抵挡这些诱惑，对不对？
是。
你如果是不亲近神，没有神的话在你心里面的话，你靠你自己是抵挡不了的。所以这个核心问题在哪里？核心问题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听我们的节目，你的信仰的根基扎实了，你就有力量去面对这些试探跟诱惑。但是你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好，你也不明白圣经的道理的时候，你用什么来抵挡撒旦的攻击啊？
是
用神的话嘛，对不对？
是。
所以这是第一步，你要胜过罪恶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好好的在神的话语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信主的，在试探面前我们都不敢夸口，但是我们敢夸的就是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用神的话去抵挡。所以这个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做的。还有杜迪兄，我知道你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你祷告让神帮助你改变你的性格。再就是自己安排时间去运动，去找一些自己想做的一些活动，明白吗？不要自己一个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被迷惑，而且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没有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在当中的时候呢，就常常的就会迷茫了，明白吗？
明白。
我们为你祷告，所以你要继续的努力，你要记得除了教会的传道同工支持你，还有很多的爱你的人都在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
Soon.
刚强起来，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求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耶稣，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我最爱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耶稣。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恩典不离开。你的恩典不离开，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
狂风暴雨巨浪中，
你的恩典不离开，
你是我盼望，
我唯一的最爱。
河南的韩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是什么？
嗯，韩姊妹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嗯，挺好的。
挺好的。
嗯。
今天，可以借助空中辅导热线，这样的，我们有一个互动交流，你有没有什么难处啊，在生活上面？
嗯，就是讲讲婆媳关系。
夫妻关系吗？
婆媳。
啊，婆媳关系，对不对？
嗯嗯。
好，韩姊妹啊，你第一次来电话对不对？
对。
哦，那我觉得非常感谢神。你有听空中辅导吗？
有过。
哦，有过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天听，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这次来电话呢，就是想问关于婆媳的问题，对不对？
嗯。
嗯，你说说看吧。
就是我们就是不和，他脾气特别那个强势，我非常的内向。
哦，
就是，生活当合不来，
嗯，
就一点小事就能吵起来，
嗯，你说你自己内向吗？
嗯，经常就是内向，不爱说话，然后他非常强势，
他很强势，对不对？
嗯
嗯
嗯，包括我月子里边还，包括我怀孕期间还月子里边，我们都吵过架，
哦，
他就说就不让着我那种。
通常是为什么事情吵架？
就为了一点琐事，为了一点小事，他说这样，我说我不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嘛，他不要说，
嗯，
然后他就吵起来，然后就月子里边，我怀孕的里边，就是说我生小孩，
嗯，
还没喝奶，没吃母乳喝奶粉，
嗯，
然后我说你别给事，别给外边来我们家不要说，就说我那不好，怀不好，他说闹。就因为这件事我跟他说他不他然后就给我吵起来，我没跟他吵他先吵起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生了孩子你的奶水不够，
对，
所以现在孩子吃奶粉 但是呢你就希望他不要告诉别人，他就不听，然后就吵起来。
嗯，然后弱的就是说就弱，我就再说一句，他声音大了很，然后就吵，就声音就吵起来的一种。
他
不就是他不听我的劝，不听我说。
那你我问问你啊哈，韩姊妹，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喝奶粉的孩子喝奶粉？
不是，我是，不是，我是月子里面嘛，不是我怀里不好吗？他说。他跟别人说我怀里闹的话，我就说别说闹，就说不好，怀里不好这个意思。
你们结婚多久了？
结婚现在小孩才六个月，快两年了。
结婚快两年。
嗯。
结了婚就跟婆婆住在一起啊？
我们这里都和婆婆住在一起。
哎，有没有公公啊？
有呀，有。
哦，那公公怎么样？公公对你怎么样？
公也是挺老实的。
现在问题是跟公公相处没问题，就是跟婆婆相处有问题，对不对？
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公公还是一个明理的人，比较体谅别人的人。
反正我们在一块半个月一个月都会吵起来。虽然他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你不觉得这个是过去他的生活的模式吗？因为公公比较老实，而婆婆什么都说了算，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家里面这么强势，对不对？
对。
那你嫁过去两年的时间，现在他就觉得怎么说了个媳妇儿回来，媳妇儿什么都不听，家里面丈夫也听，儿子也听，现在媳妇儿不听了，所以他就对你不满，对不对？
有时候听他的，有时候不听他，但是他说叫他叫什么就叫，他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那一样。我说给小孩穿，小孩生下来就他搂的嘛，我说我搂的，他不要搂。有时候不要穿衣服，他也不要穿。那天他生下来就被他生的。
你的丈夫知道这些情况吗？
知道。
那丈夫怎么说？
丈夫也没法说。他夹在中间，他也心里也不好受。
哎呀，这句话我就爱听了。韩姊妹，你很聪明，丈夫夹在中间也不好受。对不对？
他以前也说过这句话。
韩姊妹呀，所以现在呢，这个家你看一看，这个家如果你跟婆婆两个能够和睦相处的话，丈夫也会开心，可能公公也会舒服，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也挺好的，一起买衣裳也挺好的。有时候不好。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劝你了。你是作为一个媳妇儿的哈，我不是说让你什么都听他的。刚才呢，我已经给你分析过了，就是说你的婆婆呢，一直都是这么强势，因为什么呢？丈夫跟儿子呢，都是比较柔和的人，对不对？
反正全家人都听他的。
对，对，你看明白了吗？那现在呢？你结了婚，你发现婆婆是很强势的，但是你跟她对着干的话，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呢？不好过。
就是我吃亏，反正就是说我也生气，又在这
对
他妈小孩有很多病。
对呀，所以呢，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智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撑得住气。你明白吗？要有智慧。当他叫你做的事情，虽然你不愿意，但是也不是特别不讲理的时候，你就听着，你就去做。等他跟你，尤其是你说，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挺好的，我们也两个人也会去逛街买衣服。心情好的时候呢，你买一点好吃的给他，然后你就跟他说，妈，我嫁过来两年了， 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好，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你很强势的叫我做这个叫我做那个，我知道我是晚辈，但是我的心情很不舒服。我觉得一家人呢就应该快快乐乐的，你如果是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你们关系好的时候，你稍微跟他提一提的话，他其实呢也很需要有人。
你提过
嗯，
那好像是我提过他也会反对。
那你提过了不是说你提了他立刻就听嘛，对不对？
嗯，
你现在他叫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愿意听，现在一个做媳妇儿的晚辈的你提出这些事情来他愿意听吗？他当然不愿意听，他要面子啊。
然后他家里他跟我他包括他儿子闺女就到家他就也会指示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这个也都会指示，我看了也心烦，他心烦也没办法，我就默默的我走过去了。
对，我知道，因为你已经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他强势啊，他习惯了他是这样的。
嗯，
那今天你的角色就很重要了，你今天嫁到这个家不单单是要帮助你的丈夫，也因为你在这个家你的调和让婆婆知道温柔一点，而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说了他就立刻改的，对不对？
嗯，
这么多年的强势是需要花时间，最重要的是你先跟他建立关系，你明白吗？你先要
就像讲你们之间我们还特别教，我也没教过，很少很多都没教过。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个缺点，
你也有你的问题，对不对？
嗯，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好好的反省。今天你看到的都是婆婆的问题，的确你婆婆呢是强势，但是你再退一步去想一想，婆婆今天为什么这么强势，是不是因为公公他太弱了呢？如果你的公公各方面都能够担当得起的话，你婆婆敢强势吗？她也不敢强势，对不对？
嗯，包括也包括我们奶奶爷爷也是也都听他的。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跟人相处也好或者看事情也好，就是不要只看眼前的，我们要看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再退一步再去想一想他今天这么强势是谁造成的。那你呢就要为你自己祷告，像你刚才说的我很欣赏你，就是你知道你也有问题，你也需要成长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你婆婆的话，
嗯，
你可能根本都看不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
嗯，
成长是需要付代价，成长是需要磨合，所以不要因为婆媳的关系而让你的丈夫夹在中间痛苦。那首先呢，韩姊妹，今天跟你这样的互动交流，我觉得我们要为你祷告，因为你要成长。第二呢，就是你自己想一想，神把你放在这个家，一定有他的心意，神要使用你，借助你来帮助你的婆婆，因为婆婆过去一直是跟两个男人在一起，现在有了一个媳妇儿，媳妇儿如果是跟婆婆关系慢慢建立起来了，能够成为好像女儿一样的对待她，她心里面会很温馨的。她可能嘴巴里面还是那么强势，但是她心底里，
嗯，她好别人好夸她，
对，
有同的也没有夸过她。
对呀，那你有的时候也要称赞一下她，妈你真能干。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她心情好的时候，你就说你太强势的话，让我们都很辛苦。我们一家人应该和睦的相处。
他就好说我怎么强势了。
嗯，对，他会这样的。你也不要因为他讲这些话你就生气嘛，你要有一个底儿啊，你要知道你讲的话他都不爱听，但是呢只要是真心的对待你的婆婆，他心里面会明白的。 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可能三年，慢慢慢慢的婆婆就琢磨出来，我这个媳妇儿呢是真的是一个好人，对不对？
嗯，
我自己也有媳妇儿，当然大家都说，哎，你真是一个好婆婆。我常常会为对方着想，当你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对方就会更爱你，更疼你。你也多想一想你婆婆的好，但是呢也不是盲目的说他好。
嗯，我觉得有时候他不要支持，要给小孩看医生，
这些东西，对，我明白。那你想想看，婆婆一定是非常疼这个孩子。你生了一个孩子，她好像自己拥有了，她给她换衣服，她给她，你就不用跟她争，你就告诉她说，妈，
毕竟是自己的小孩嘛。
对，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你跟他争的话就是吵架嘛，对不对？
嗯，
对呀、啊，你跟他争有什么意思？也争得过吗？也争不过嘛。所以你就让他给他穿一次两次，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你的身子养好了，你的月子做完了，你就说妈，现在呢轮到我了，孩子呢我要花时间，因为我是他的妈妈，我要尽这个责任。那谢谢你，但是呢，我相信啊。你在我们当中也非常的重要，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你要教我。你就跟他这样说，他就可开心了。这个媳妇儿就把我当成，就是当成妈一样的，就是让我教他。他会倚老卖老，但是你就装不知道嘛，对不对？很多东西要学的，你自己也学一学。你婆婆呢，的确也要改一改，但是你自己呢也要学柔和一点，有智慧一点，知道什么时候跟他讲，知道什么时候顺着他，好不好？
明白。
明白哈。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哈。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短短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FUDAO@LIANGYOU.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刚才这三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以后呢，我们现在就花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那我素琴也邀请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存感恩的心，也教导我们懂得数算你的恩典，能够在生活当中时时的依靠神，不是有难处的时候才寻求神你的帮助，而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能够按着你自己的教导向你支取恩典和力量来面对生活的大小难题。主啊，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浙江的郑姊妹祷告，感谢主你让她在近几年的时间才愿意好好的去寻求你自己的引导跟带领。姊妹现在面对她的交友、恋爱、婚姻的问题，姊妹真的是很想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找一个合你心意的男朋友，但是她的男 男友现在还不信主，姊妹心里面感到不踏实，主啊，就求你能够帮助这位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让她借助你的话语来判断，而不是体贴自己的爱慕。在婚姻上面让她能够学会专心的依赖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相信你必定会引导她的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我们也为姊妹祷告，让她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祷告，甚至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也能够引导自己的男朋友，让他的男朋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的男朋友早日的信主，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扶持，能够好好的相交，彼此的相爱。主要就求你引导这位姊妹。我们在这里呢，同样的也把云南的杜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为着杜弟兄再一次的恳求天父，你看顾他，保守他，他的成长，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伤害，天父你是知道的，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他，抚摸医治他。现在他在性方面有一些错误的认知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能够让他周围的教会的主内家人能够主动的来陪伴。我们为着弟兄一次一次的软弱，再次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也感谢神你赐给他勇气，这一次主动的跟他的传道人去讲他的难处。主啊，求你保守弟兄，拦阻撒旦的诱惑，更赐给弟兄力量，让他能够胜过试探，让弟兄懂得拒绝一切的诱惑，靠着主能够脱离那恶者，用真理来抵挡，靠着主能够胜过这一切。最后我们把河南的韩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加力量给我们的那位救主，韩姊妹是你所爱的，求主你帮助他，让他靠着主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适当的表达自己跟婆婆之间的一些矛盾，让她不压抑在心中，能够适当的跟婆婆沟通。我们把她的婆婆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主要就求你怜悯她的婆婆，让她能够有一个爱女儿的心去爱韩姊妹，让他们之间的磨合能够越来关系越好，而不是互相的批评跟指责。求天父你在当中做一些改变跟奇妙的工作，把他们的关系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求助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素琴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有难处的话，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面对，你把它讲出来，我们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